各位好，今天6月1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华尔街日报》啊，真是不太懂中国啊。他最近出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这个反腐啊，走上了一条扩大化，或者是说走偏了一条路。为什么呢？是因为原来从反腐就走到了什么不忠诚啊、迷信呐、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低效率啊这些东西呢，全都这些官涉及这些事情的官员呢，基本都被处分了。啊，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去年呢，大概在2025年的时候，这中纪委自己发布的数字啊，立案呢101.2万起，然后呢处分了呢98.3万，就是说将近百万的这个公务人员，或者你说算不算官员不好说吧，那个但是都有点职务级别的，那大概呢就给处理掉了。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更比较触目惊心的数字是什么呢？就是他等于他是用4种方式来进行，比如说见面谈话呀，包括这些人还大概有198.4万，就是将近200万的人被见面谈话呀，包括其他的一些模式来进行这个不叫处理。叫做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劝诫啊，劝诫。为什么我说《华尔街日报》不太懂中国呢？就是这个是他认为这是反腐走偏了的一个态势，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先给各位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说宁夏有一个姓白的官员，就是因为讲风水啊，就是反复要求重建的市政广场上面那喷泉，修好了水一喷呢，哎，这个当时说，哎，不错。然后呢过两天呢就勃然大怒，对吧，下令拆掉重建。哎，就是说他这些东西都已经就到了一种，就是他这干的肯定是不对，这官员，但是呢这也作为他处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他这篇报道啊写完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些官员确实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叫做迷信呢、封建迷信呢、或者是说什么团团伙伙啊，然后这些东西而被处理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这个一种说法。中国的反腐，原来我一直跟大家交流的是，中国的反腐从来都不是因为腐败，从打一开始就不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刘青山王子，就是刘青山王子善吧，他们这帮人，他那个也不是因为真正意义上反腐。那包括什么高岗啊这些人，他都是一个应该叫做借口的东西，对吧？但是呢最近这些年的反腐确实呢，就是以反腐为名行扩大化之时呢，那就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跟原来呢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这个跟原来确实有不同，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先从头看起，说是怎么回事啊？比如说吧，就是2013年那一轮，就是反腐，就是打的是老虎和苍蝇啊，就是我一直在说，咱圣上这个打老虎，在狮虎山打老虎，跟头把式的又翻到粪坑那去打苍蝇，对吧？他这动作还是以他这个体重，还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情。那他那个是，比如周永康啊，然后徐才厚啊，令计划呀，就是当时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把他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就是虽然是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但是呢还是有反腐的。这也是很多体制外的人呢，当时对咱圣上是抱有一个那个，可能这哥们儿能改一改。当时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时抓周永康那天的时候，正好我是去跟那个就公安部的人去吃饭去。这个不是不开玩笑，真的是公安部，因为那会儿的那个网络，大家都还是，尤其是那个微博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大家呢虽然是在面上互相之间打，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在下边我们也争，可是呢还能坐在一起吃饭，跟后来的这些网络并不太一样。那公安部那边的人就直接就是，当时我正好坐在车上知道这消息，我还发了一条微博，我说：“哎呦，那这得老大你得小心呢，这要不然可能会反扑啊，或者诸如此类的。”我那会儿也觉得说，这人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想这个继续改革开放这种心态呢？哎，如果这样是当然最好了，对吧？虽然我并不喜欢共产党，而且呢，我也对中国这件事情不是很，就各种事儿我都不太喜欢。但是你如果能够平缓的继续的往前进行改革开放，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渐进改革嘛，对吧？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呢，那当时把它作为反贪的一个这个一个标志。但是呢，这里有一个 在那个层级上有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什么呢？在那个层级上有谁不贪，对吧？美国的情报机构在去年是我看到的一个情报机构的一个报告是什么呢？中国各级官员里六成五以上收过钱。这个我必须要说一句啊，因为按照美国的那个说法这个是没错的，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应该算不上那么高。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中国的这个收钱或者收东西很多情况下是不算的。你比如说被请吃饭呢，被请那个什么被请玩一下啊，或者是收一点小礼物，这在中国是不算的，在美国不行。你比如说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跟美国的官员打交道，带给他的礼物如果超过了一个数额的话，人家也是不敢收的。我记得当年是20美金还是多少，各位你们可以帮我查一下，记忆有点模糊了，这个好久没跟这边打过交道了。所以呢，这个按中国的这个标准，那个应该没那么多，但是在美国标准六成五，其实这个东西它已经估低了。如果按美国的标准的话，大概是85%的各级官员都应该收受过这种钱和或者物或者招待或者过度的招待，这都是在中国官场上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所以说，那你说这得是一多少？那这个，但是呢，这个方向是很清楚的，就是在那套体系当中啊，就是说贪腐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是多数人的一个常态，尤其是就是达到那么高的官位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想往上升级，甚至于包括军队也在内，没有花钱。你就不可能够达到这个位置，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那如果这件事儿一个常态呢，他就不能说是不能用这个反贪来解释谁倒了，对吧？六成五的人都贪，那贪呢，就筛不出那个具体倒下的那一个人呢，就是到底是不是真贪，或者是他怎么样？能筛出来的是别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站在哪一边，他挡谁的路。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反腐的这个标志，这是我多次跟大家交流过的。所以说呢，这个贪腐一开始就不是这个体制的目标，就是反贪腐不是这个体制的目标，它只是这套东西里最顺手的那一把刀，对吧？就是因为几乎人人都够得上这条罪，那所以它最好用嘛，就是可以宰所有人嘛，对不对？这个才用的。所以说那为什么现在把更多的罪名给压进去了呢？就比如说你是这个比如说你是这个封建迷信呢，比如说你是低效率的投资啊，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这种罪名都团团伙伙这些东西都给压进去了呢？就干为什么？是因为一把刀你用久了呀会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天天的那把刀，你脑袋上你挂着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个东西呢，大家天天看也不觉得了。我不过原来一直老有一套贯口嘛，就是说他现在中国这帮官场上的脑袋上挂的是什么呢？是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射棒鞭锏锤抓，拐个流星，就是他18般兵器全给你挂上。你但凡你有一个脱敏了，我还有其他东西在治理，对吧？就是你看那些早年间啊，这些大案什么的，那办一个少一个，对吧？处分的数字呢，而且你要还得不停往上走，对吧？不能往下掉，往下掉等于就承认情况好转了，而情况呢是不允许好转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013年的时候，那他处理这个贪腐是多少呢？一年是20万件左右。那现在是多少呢？是98.3万，就相当于100万。那这个涨了5倍，你越反越贪，越反越腐，越反越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层出不穷，那你这到底你反的是个啥玩意儿，对吧？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呢，他的那如果你要是说这些东西他没这把刀没那么锋利了，你要干嘛呢？那你得打新的呀。那除了剑之外，你不是刀枪的刀啊，这个斧子呀，你都得用上啊。所以说呢，这些这个新词儿就是什么迷信呢，对吧？这些东西你就都能用上了。因为贪腐这件事呢，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你受贿，你可以查银行流水，对吧？你数清多少套房子，多少套什么，甚至于你也权色交易，你有多少个女人或者男人，这。你看我这人现在就特别注意这个，从来都不能这个性别上有差异嘛，男人也得算嘛，对不对？你有多少个男人，对吧？那你不忠你怎么查？ 你查账本，你上头写着，他上面写着我不忠，那你有吗？没有吧，对不对 ？OK， 那迷信你能查？你能查的是什么？你能查的是，比如说他不喜欢这喷泉，那这他有他的道理。那他如，但是他只要把这帽子扣下来，你就是迷信，对吧？那这也没发票，对不对？他虽然有重建这喷泉的这个你，但有那个发票，但是迷信本身是没发票的。所以说，像这样不忠你也没法查，没有账本，这个迷信呢，你也是没有这个是发票。就是一个人信不信马列，信不信鬼神，就是要不要重修那个喷泉，也就全凭一个认定了。所以说，这个门槛如果没有了，那就干嘛呢？就是说，他所有东西，就是甭管他是因为反腐还是其他一些东西，这些罪名，它是一个无限供应的，就无限量的供应。你只要想干这件事儿，那而且中共的官员，包括像别中共了，就中国本身所有的人，就不能说所有的人吧，就是他本身都还是对这个，因为你这么多年宗教这个东西，甭管你是正教还是邪教还是其他的一些民间信仰，甚至因为你可以把我的这种所谓的这叫做这个不可知论，依然你也可以搁到这个迷信里边来，对不对？因为你只要是不可知论的话，你就没有像中国的所谓的科学社信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有一个特别笃定的这种整个人类发展方向，你也不信这个，那你可不就算是也算某种程度的迷信嘛，对不对？它只是没有人格神而已。那像这样的这些东西，你只要是这个拿出来，几乎谁也跑不了。所以它那个武器库的范围就越发的大了。那就是你这有一个特别反常识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真的打反腐，衡量它的成功的标准呢，就是应该是这案子越办越少，就是问题被解决了，通报自然也就少了，对不对？就是你办了，可是你这一场办了13年的，越办越多，年年创新高的破纪录的，那你用自己，我看的是你自己的数字，那他要不就是彻底失败了，要不他就根本就说的不是他那套东西，对不对？就是说实话，就到今天为止，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就是一次一次的对官场的什么 PUA， 真的，这咱盛上 PUA。而且这两天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他的一位就是那个就叫什么来着？他的50年之前的那个好友，从那个副国级直接给挖到这副厅级了，对吧？这个原来是中组部的。这个也都给干了，就是没有人是这种安全的，而且呢，离他最近的人就越不安全，就因为他这个人，我原来跟大家说过，咱圣上这个人是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人类的这种应该共情的那种感觉的，就是他，当然了，这必须要说一件事啊，为什么皇上他叫做这个孤家寡人呢？自称都是寡人，如何如何，他是没有朋友可言的，这个。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江山，为了这个东西是朋友，别说朋友了，家人都可以抛。你看我们这个历史上把自己孩子给宰了的这有多少，是不是？这个不是一次两次的，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数不胜数，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那像现在的这种情况下，那他这样的这些人，你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安全感。你比如说，就是那个，你比如说苗华吧，对吧？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那这个职位本身的职责就是替全军看管这政治忠诚。那2024年底的时候，直接看管忠诚的人直接进去了，对吧？哎，自栽在自己鸡上了。就是所谓的看门狗啊，就发现不忠呢，这是比较要命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对下面传递的信号也特别糟心。就是只有这一，就是这个罪名是没有底的，就各种各样的罪名是没有底的。就比如说，尤其是这种团团伙伙的这种罪名，那只要是想让你做，想让你给弄出罪名来，那肯定是有。而且官员不可能没有团团伙伙。为什么所有的皇帝最怕的一件是什么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啊，这个官员在下边抱团，抱团呢，他呢掌握不了真实情况，他呢就可以能自己的权力被架空。所有的皇帝最怕的是什么？朋党。他最好干的一件事是干嘛？就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干嘛？就是让你们这些人全都是一盘散沙，全都对我负责，你们的生杀这一块全在我的这一念之间， 对吧？这个才是他最喜欢的事儿。那更高明一点的，他知道这东西免不了，朋党是免不了的。我让你们朋党之间互相制约，然后我作为最高的仲裁者，然后我去掌控这个政权，这是高明的。不高明的就是直接，哎呀，你这个朋党如何如何，那就是滥杀一气，比如崇祯吧，他这就有这毛病。所以说呢，这种罪，各种各样这种罪名，一次一次的各种花样翻新的出来，那他就是为了干嘛？让你们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势力，并且是有无数的这种罪名在等着你们。你只要去走，你就会一定会行差踏错。踏错完了之后，你就不要去想说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可言，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咱剩上一个人，他就把整个官场全都 PUA 了，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举最简单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罪名吧，就是逃避式辞职这个罪。就是说呢，一个人呢不想干了，就是说我现在说实话，这个哎呦，这我当这县长我真的当不下去了，是就是整个一三明治，上下这个耗子进风箱，两头受气。我干嘛呀？我不干了吧？我还能干点其他的，是吧？我卖红薯去也能养活自己。那得了，那我辞职了，干嘛？你不想干了也不行，你这叫逃避式辞职，逃避式辞职，对吧？那这就要处分。什么样的系统需要给一个专门给想走定一条罪呢？对不对？清理门户你都用不着这条，只有一种关系用得着，就是你这是一段不允许你结束的关系，这是由不得你，你的事儿你当家，但是圣上要当你的家。哎，你这是这你这都这罪名我他妈听都没听说过，真的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所以说就是你那这个就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华尔街日报》啊，没懂中国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直把这件事儿看作什么？就是他的底子还是美国人那底子，就是把这件事儿当作执法看，就是执法范围扩大了呀，对吧？执法标准变严了呀。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执法，它是一个政治，它是一个整个对官场的 PUA 和那个规训，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这个月的把钱的问题弄干净了吧，下个月呢就标准换成什么呢？就换成忠诚了，对吧？这个你忠诚也表过了呢，那那边又冒出来一迷信，你迷信你也不沾，还有一个搞团团伙伙等着你的，对不对？你身边但凡有几个交好的人，这本身就是罪。你只要是你看很多时候那个包括像这些原来最开始另计划的，这肯定是团团伙伙，后来的这些团团伙伙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纯是连带着，并不一定真的意义上是团团伙伙的。所以说那标准呢永远在上边，对吧？你是永远够不了那些，永远都能就是如果他这些罪名发展下去，每个人都能够的这条线，就是你要一直要表现，你一直要表忠心，一直要自证，对吧？而你这个永远悬着永远不敢松的这种表现呢，才是这个台机器或者是说这个摁开关的人，就是咱们圣上要的真正的东西。你要永远去干这些事情，就是他要的从来不是抓那几个说真不忠心的人，他要的是让这9000多万人呢，就是党员这个群体啊，就是都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安全的。您理解这件事吧？你所有的人在这个体系之下，他让你保证你不安全，你每天都是一个提心吊胆的状态，那谁最安全？他最安全，这个就是目的。那你不确定的时候你会干嘛？一个人不确定的时候干嘛？你就会拼命的去表忠心，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PUA 啊，对吧？所以您就理解这件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具体的人，你会发现这整个号机器的这个逻辑和这个他新打造这台机器的逻辑其实一致的。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吧，他例子就华尔街日报举的例子，那贵州省那个原副省长李在勇罪名是什么呢？就是他罪名其中有一条叫肆意举债，对吧？搞低效旅游项目，2024年就判了死缓了。可是这个借钱上项目堆 GDP 这件事儿是被鼓励了整整20年的时间呢。整个晋升的这个就是中国官场晋升的这锦标赛，他就是这么跑起来的。这就是这你现在干嘛？从一个动作，对吧？昨天他是政绩，那 今天呢，他就是死罪，中间什么都没变，真的，他什么都没变，变的就是这个系统，他现在还需不需要你，或者说你其他方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罪名。至于他是不是低效旅游这些东西，他如果被需要着，这东西完全不重要，这您理解吧？他完全不重要这件事儿。所以说，你看，包括那白雪山和那个什么温泉，对吧？但也是如此。他那只要是说他这就是一罪名，就是你私人的迷信，你虽然有这个浪费公帑的这个嫌疑，但是呢，他把这东西就当成入罪的一个模式，这个也是如此。所以当时原公安部长这个孙立军也是嘛，罪名是形成政治团伙，对吧？2022年死缓，他那个政治团伙有没有？肯定也是有的，但是那算一什么呢？基本上算是一个正常的结党。就是毛泽东，咱蜡烛自己都说了嘛，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嘛，不可能的事情。那但是这就是个罪过。所以说呢，你只要有同盟，你就有了罪。那最安全的姿势是什么？谁也别信。你就是谁也别信。这个才是最安全的东西。你只要是身边有人，你就有可能被安上这个罪名。而且现在的这个官场形势，我其实说的就是说的更那什么一点吧，就是大家也都是人人自危，而且呢不太敢往起一起凑。即使往起一起凑，而且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监控也做得非常的严，就是尤其是在这个高层这一块，就好多人说哎呀，说这个说为什么没有人攒起来把这个谁咱圣上给办了，你办不了，每个人都在监控之下。他妈的哪天睡什么女人，他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直话实话实说吧，就是这就到这个程度，这种监控。所以说呢，那就变成什么？就是咱们圣上，我刚才前面跟各位交流过了，一个差异就是对有励精图治之心的皇帝，那他有什么呢？就是说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朋党。那如果能力不够的话，那能力够，他是会让各个朋党或者是说各个政治势力之间达成这种平衡，让这个整个体系虽然是说带着病或者是说不怎么样，四个轮子嘛，大家都使劲儿，哎，往前走，互相制约着平衡着往前走。那不会的呢，他又有雄才大略的会干嘛呢？就是他把你所有人都打散，让你非常恐惧，对吧？那可是这车走不了了，你这个车，一辆车有轮子有其他东西，它是有合力有竞争有什么其他的，达成一动态平衡往前走，你一地散件儿，你去哪儿走啊？那就不可能往前走啊，对不对？这个就是他就是没有能力的一个皇帝他经常干的一件事啊。对，顺便说一句，这皇帝还得有雄才大略他才能干这件事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说呢，就是把那几句官话如果你翻译成这个人话怎么说呀，实际上就是不忠于党啊，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意思是你永远没有忠诚够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各位，就是你虽然是说你表达了这种忠诚，但是这个忠诚是没有终点的。就像李鸿忠那句话是的，就只有更忠诚，对吧？就是叫什么来着，一点不忠诚就是全部不忠诚，我都有点忘了那句话叫什么了。所以在他看来，这忠诚是没有终点的一个东西。那搞团团伙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永远不许有私人的这套东西，不能够有你自己的政治势力。就是我给你的这个位子，你就在这坐着，你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我下放的这一点，你不能够说组建自己的这个关系网。一旦你组建了，只要想弄你，我马上就可以用这个罪名抓你，对吧？迷信活动是什么呢？迷信活动是你不允许有一个我够不着的内心。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这种迷信活动，意思你就是跟我党或者是对我的这个忠诚度会降低，对吧？因为你只要有迷信嘛，那就是说神仙鬼怪甭管他信的是什么，哪怕是风水也好，你的这个内心里的东西过于丰富了，你没有像这个一心为主的这种完全的一套赤胆忠心，这个我又够不到你的这个内心里边，这个绝对不行。这个也，这是他人话翻译成是这样说， 逃避式辞职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呢，我不让你走，就是原来那个叫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什么，说有一句话说，朕的东西朕不给你，你不许拿。这个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你逃避式辞职，就是说我给你这个权利，我但是你不能放弃，我只要给了你，你什么时候走或者是什么时候去蹲监狱是我说了算，你不能够有任何的决定权，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在历代其实也有这样的，就是我让你，就其实皇有皇帝的时候呢，这方面还没有那么糟心，对吧？也有这样的例子，说你这个说我要辞职，我不干了，皇帝说不让你走啊，夺情或者诸如此类的，这有没有？也有。那但是呢，一般来讲还是，如果你没有那么重要的话，那也可以，就是说让你走就走吧，反正你就离开也就罢了了。这个现在也不行了，一旦把这东西弄着劲儿，连辞职都不行。所以说，不是这个反腐啊，就是演成了这个忠诚审查，是这套东西。哎呦，祖宗，咱能不那什么吗？就是。这套东西啊，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呢，就是用来让所有人呢长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安不，就是你安不安全的这套玩意儿，就是贪腐这把刀，就是反贪这把刀，就是顺手拿起来是最顺手，而且是最光明正大的一个玩意儿啊。乖啊，一会儿给你毛条，好吧？就是它看表面看起来像执法，对吧？但是哎呀，祖宗，咱行了，咱不捣乱，好不好？表面看起来是执法，然后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就是原来还是一个政治斗争，现在更多的就是把全党、全军、全国 PUA， 说白了就是这样。《华尔街日报》，我一开始就说了。说他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懂中国，就是这个意思。他到今天为止，他还是认为这是反腐的扩大化，实际上不是，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反腐最开始也不是为了反腐，后来的扩大化也不是反腐走偏了，他从一开始就是政治斗争，然后到今天，他的原本的政治斗争的对象已经基本上都失能了，但现在他用这种模式加上其他的罪名，整体的搁在这儿，把整个的中国的行政机构或者党务，还有党务机构、军队的机构 PUA 掉，就是大概是这样，让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